台上講嘅，都同埋喺台下聽嘅，都係同感一靈，明白你嘅意思，繼而活出所領受嘅。奉主耶穌嘅名求，阿門。唔知弟兄姊妹唔記唔記得我六月都講過嚟講嗰度噶嘛？嗰個題目咧就係咩啊？嗰個題目咧就係從京都到田野，就係講到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佢驕傲，神將佢從京都趕去田野食草如牛，記唔記得 ？OK。今日個講到嘅題目咧，就係上次嘅前傳嚟嘅，就係講到從曠野去到京都，就係講到一班以色列人離開咗埃及，過咗紅海啦，經過曠野40年，佢嚟到依個迦南地，佢哋會有佢哋嘅自己嘅國家，有自己嘅京城，佢個京都就係耶路撒冷。他们立他自己的王。OK， 咁咧，我哋今日睇嘅经文咧，喺《申命记》第17章第14至20节，请打开圣经，你哋前面嘅圣经系239页。我會跟住個聖經嘅脈絡一齊嚟講噶啦。呢段聖經分三段，就係以嗰個三個詞語嚟分段嘅。第一個就係立王嘅背景同埋資格。第二就係王唔可以做啲乜嘢。第三段就係個王立咗之後要做啲乜嘢。好似我哋喺我哋移民嚟澳洲嗰陣時咧，咁咪我哋或者我哋嘅仔女啊，都會有一個問題噶。究竟我哋係香港人啦、新加坡人啦、中國人啦，定係澳洲人咧？咁從埃及出嚟呢班以色列人都有一個身份嘅衝擊問題或者移民。呢班以色列人就係依段經文嘅第一手讀者，佢嚟到呢個迦南地，佢哋究竟係乜嘢人呢？神話俾佢聽，你唔可以翻翻以前嗰條路，但係神亦都話俾佢聽，你唔好學周圍個國家啲人，因為周圍嘅國家啲人會行可憎恨嘅事，佢哋會做啲咩呢？甚至將自己的兒女去燒俾當地嘅假神。神好了解佢自己嘅子民，佢哋好容易受試探，好容易將周圍嘅價值觀係變成佢哋嘅生活。神呼召以色列人，佢嘅子民同其他人分別出嚟，遠離罪惡。神就话俾以色列人听，因为佢神系慈爱守信用嘅，佢同佢以色列人嘅列祖系立咗约，会照顾佢哋嘅。神就话，虽然你哋系人数系最细嘅，喺万民当中系最少嘅人数，神因为爱嘅缘故，因为佢守约嘅缘故，所以救你哋离开埃及。嚟到呢個迦南地嘅地方，神要佢哋知道佢就係佢哋嘅神，佢哋係神嘅子民，因為神係信實嘅。只要佢哋係守呢個約，神就會施慈愛去照顧佢哋。佢哋要聽從神嘅話，去遵守神嘅約。佢而家有個新嘅身份，佢嘅身份再唔係埃及人。亦都唔係迦南人，佢哋嘅身份係神嘅子民， 在神国里面的子民，他是分别出来分别为圣的国民，他们是以祭司的身份将人带到神面前，在周围的国中是彰显神的伟大，神做了什么。以色列人，以色列这个字就是神保守的意思，就是神在列国当中保守他们。摩西预言，你们去到这个神所赐的地方的时候，在那里住下来了，你们会想自己找一个领袖去带领他们。神是无所不知的，神知道他们一定会这样做，他们想有自己的王。王是什么意思呢？在古时王即是领袖的意思。问题不是王权，而是神因为已经在旧约，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已说了他们会有个王的。问题是他们要求的时间，他要求的动机，和他所立王的处理方法。神是怜悯的，知道他们的，神没有拒绝他们，而是带他们行智慧的道路。而立是什么意思呢？立即是摆在一个地方，摆在一个位置做。王不是人是靠选举是产生的，他是神去选立的。我记不记得上次讲一样东西，就是神在人的国中掌权，他给这个位置给哪个就给哪个。王一定要在你们自己的弟兄当中去立的，不是弟兄以外的人作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本身是神所拣选的，所以他们要立这个领袖，就要在拣选当中的人，神拣选那个人作为他们的领袖，不可以摆未拣选的人去作为领袖。如果领袖要是神去高牧的，在生活当中要在神同在的记号，有了这个记号才摆他在这个领袖的位置。跟着我们看下第二部分，就是那些领袖不可以做些什么呢？这个王不可以将为自己加添马匹。马匹是什么？是当时的战争工具，而当时周围的国家都是以军事立国的，那军事力量是不是真的可以保护他们的呢？在第二利书这样讲，那些军队就好像一些草嘈杂 的民众，他们不能够经常 是战胜的，他们会跌倒的。军事力量也都不 令到一个国家去强大。神希望他的子民不要靠着军事力量，而是靠着神的拯救，因为神只是拯救他们离开埃及的。埃及是马匹的来源，以色列人是从埃及领出来的，是神拯救出来的，所以神禁止他的子民回到埃及这个地方去寻求拯救，拯救在于神。面对强大的亚述的军队，希西家王这样说，亚述的军队是靠他们血肉的手臂，而以色列人靠的什么呢？就是耶和华他们的神，神才是亲自去帮助他们的。在林希林肯有一句很出名的说话，是说我想关心的不是神在不在我们那边，我所关心的是我们在不在神那边。途中就是林肯用的圣经去仰望的神的看的圣经。跟着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不可以做的是什么。第二个说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 在所有的关系当中，婚姻关系最亲密的。一个王，一个领袖的妻子，是对他影响很深远的，很关键的，可以是好，亦都可能是更坏。古代的国家是用和亲来建立邻交，就是和邻国建立政治的关系、政治的联盟。和亲亦都是笼络自己的手下，使到有政治效忠的手段。扫罗王就将自己女儿嫁咗俾大卫，去牵制大卫，去阴谋去陷害大卫。呢啲咁嘅计谋系咪会得逞嘅咧？就算摆咗一个人喺自己政敌身边，都未必有好处嘅、哦。嫁咗之后，佢可能唔系企喺你嗰边，企喺佢嗰边嘅。多娶妻子，自然有亲密嘅关系。王可能就会因为想取悦自己的妻子，迁就自己的妻子，啊，同佢一起拜假神。如果娶了有不同价值观、自教的价值观的女人为妻，领袖就会离开神。这些都是时间迟早的事。所以在《列王纪上》十一章第六节咁讲，所罗门王因为他的妻子众多，他开始拜假神，来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第三样不可以的，就是不可以为自己多积金银。对一个国家来说，财富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的一环，钱亦都是所需的，但是钱是很不稳定的，很容易会失去的。这个禁令不是说不给人有钱，但是不可以去追求的方法有要想想追求的手段，不要因为获得钱财、获得财富，令到王自己、他的国家和他的人民疲于奔命。领袖亦都很容易受诱惑的，他有了钱了，他就可能会骄傲，转去依靠他自己的财富，令领袖远离神，不去顺从神。这项禁令还有几样的，经文不是禁止人去买马匹、有婚姻关系或者积聚金钱，但是不要过多。这个禁令是不要为了自己去积聚这些金钱。OK， 重复地强调这个禁令是禁止王去因为他自己的职务、他的位置去以权谋私。这个禁令亦都解决了三个诱惑，就是对权力的诱惑、在地位的欲望和对财富的欲望。我们要注意，王不可以为自己多加一些，随着权力越来越增高，他的领袖就想要更多、更多的权力、更多的能力和更多的成就表现在人的面前。好像法老，每个法老都建一个金字塔，起了很多很多个金字塔去苦待以色列人。又好像所罗门王在耶路撒冷建了京城了，有京城了，他建了圣殿，跟着他就为他自己妻妾，为着自己建了很多宫殿，亦都好多地方建筑，好多嘅建筑物去养佢啲马，跟住奴役以色列人，最后成个国家分裂，成为南北两国。喺呢啲禁令当中， 我们看到一个扇形的结构，在两对的不可以当中有一句神吩咐的说话，叫他们不要回去以前那条路。那条路是什么呢？就回不要回去埃及那条路。法老是会利用婚姻关系和其他国家是结盟的，当时很多人都想和这个地区的大国结盟，为了商业的利益，为了有些保障，但是一旦成为埃及的附庸国，就会使到以色列人再次成为奴隶。眼前的问题不是以色列人真的会回去埃及，而是避免埃及的生活方式成为他们生活的方式。神只是拯救他们那个，不是埃及。埃及不能够成为他们的保障。埃及的法老不只在财政上是有全权的管理，他军事也是全权化的。法老是埃及的政治领袖，国家的事务法老有绝对权力，法老讲的说话就是法律。埃及的人亦都觉得法老是神来的，他有对宗教事务有绝对的权力。领袖就不应该好像法老这样有绝对的权力去领导国家，以极权的去统治领导以色列人。所以来到第三部分了，领袖在登上国位的时候，坐在这个位置上，要在利未人祭司面前去抄录律法书，代表严谨，代表不要抄错，代表他要保持这个律法当中的内容的完整性。王不是制定这个律法的，他是从神领受的，君王不是法律，不是立法者，法律是神所吩咐的说话。领袖不可以将他的说话成为法律，亦都不可以他有绝对的权力。王要将这个法律法书摆在身边，终身地阅读去敬畏神。而领袖的信服就是敬畏神的一个代表。领袖不是单单去抄了一本圣经摆了去到就说好像你们本圣经去日日去看的，也有读，不单止是读，要学习还有活出来。如果一个领袖不能够将他所学的付诸行动，他所读的是没用的。神的律法，王是有责任要奉行出来的，去谨守的。领袖要有责任确保神的旨意在百姓中去实现，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行正确的道路，这个是一个很崇高的呼召。当我初入神学院，我们第一次我们有退休会，就是读这段圣经的了。当时我的同学很多是专业人士，很多做了教会领袖、执事、长老很多年。咁老师就提醒我哋嘅，我哋被神使用唔系因为我哋有乜的才能、有乜专业，或者我哋喺个位置上坐咗几耐，我就有几多经验，而系我哋谦卑咁回应神嘅呼召，领受神嘅使命去做忠心嘅仆人。而我哋入神学院，亦都唔系学乜嘢圣经知识或者侍奉的技巧，我们是来给神去破碎，给神的话语去破碎我们既有的观念、成见、偏执或者对圣经一些错误的理解。而在破碎之后，神就可以陶造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 經文當中講到律法書、言語和律例。律法書就可能是這個生命記講緊嗰部分啦，或者生命記本身啦，或者佢代表成個摩西五經。領袖要敬畏神嘅説話。神嘅説話係乜嘢呢？神嘅言語係乜呢？言語即係 word， 同十戒嘅 words 係同一個字嚟噶。而十戒律法書以至聖經嘅重心係講咩呢？就是要我哋盡心、盡性、盡意咁愛我哋嘅神，對好似對自己咁愛我哋嘅鄰舍同其他人。敬拜係需要有秩序嘅，所以需要有啲律例、有啲規矩。領袖要守規矩，律例係要達至呢個聖經裏邊嘅目的，就係愛人愛神。規矩不可以違背初心，不可以因為一些規矩去阻礙人去敬拜神。規矩亦都不可以阻礙人去愛其他人，敬愛我們上一代，去照顧我們下一代。撒母耳對掃羅王就這樣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喜如喜悅人聽他的說話，聽命勝於獻祭，順從是勝於公油的脂油。領袖要服從一個更高的神，要對神交代的，所以領袖要小心翼翼，避免去遠離神。神的選民不單止是 聽到領袖所說講嘅説話，更加要睇到佢嘅生命嘅流露，佢做緊啲乜嘢。作為王，意味著佢係神嘅子民嘅屬靈嘅領袖，所以對佢要求更加高。如果君王偏離嗰個戒命，向左向右，就會帶領其他人去犯罪。不要偏左偏右的意思是什么呢？不要 step out of line， 好像个图不要向左走向右走。要求这么高是防止领袖在最小的地方是远离神。我们看看图里面那个墙上面一大伐木，不是一枝一日形成的，啲钢筋去侵蚀，亦都是日積月累去形成的。在教會花園裏面那些雜草是逐小逐小的是成長出來的。長燈磨蝕是經年累月的磨蝕的，每日容易偏離少少，慢慢就偏離很多了。去清除心裏面的雜草，不可以靠一次的粉興會或一些的訓練班就可以清除了的，要每日讀經去清除的。領袖以時時刻有本聖經，每日去閱讀。神的話語是使他謙卑的，使他不要高傲，不要驕傲，表現好像凌駕他自己大兄之上。領袖不可以覺得自己比其他人優越，好過其他人。要他們領袖在未做領袖之前，他本身就是這班弟兄姊妹的其中一份子，所以他不可以是覺得自己比其他人高的。領袖的位置是屬於神的，神的子民亦都是屬於神的。神委託這個領袖去帶領子民，君王就是要在這個神的權柄之下去好好帶領他的子民。在以色列的角度裏面，每一個職位是有絕對的權力的，有先知 有審判官，有祭司，喺都係喺《生命經》裏面講咗嘅。每個職位都係服從神，唔係服從人嘅。冇領袖係冇缺點嘅，所以神係興起一啲先知、祭司或者唔知名嘅人，面對排擠、逼迫或者死亡嘅威脅嘅時候，去忠心咁指出王嘅不是。王最緊要嘅資格就認識神嘅話語同埋行出嚟。如果王係順從嘅，聽從神嘅説話，去遵行佢嘅律例，行神嘅道，行神眼中為正嘅事，緊守佢嘅戒命，王同佢嘅後代就可以長久咁留喺神嘅祝福、神嘅保守當中。但歷史點講呢？一啲被神揀選嘅王長期執政，就好容易被罪惡嘅心去敗壞，認同世界嘅價值觀，導致佢哋嘅失敗、佢哋嘅驕傲。大衛在位40年，佢太平咗啦，佢有自己嘅宮殿。咁佢嘅宮殿裏面就想為神去建造神嘅聖殿，但神唔需要佢幫佢建聖殿，神反而要建立佢嘅家庭。冇幾耐，大衛亦都喺佢個宮殿裏面睇到別士巴沖涼，跟住犯咗奸淫而係謀殺。冇領袖係唔會錯嘅，但係重點係領袖係認唔認，同埋會唔會改，肯唔肯改。大衛犯罪，神以聖經嘅方式去管教大衛，大衛認罪去悔改，去承擔後果。而大衛亦都冇堅持喺佢在位嘅時候一意孤行咁建造聖殿，所以神仍然係認同大衛係佢所愛嘅仆人。相反，南北國分裂之後，北國嘅王耶羅波安為咗防止以色列人去耶路撒冷去敬拜，就喺伯特利同埋但呢個地方，為咗政治目的去建造聖殿，將金牛犊擺喺裏面。耶和波安美其名咁話：以色列人啊，你去耶路撒冷去敬拜，實在太艱難啦！呢啲金牛犊就係領你出埃及嗰、那個，你哋喺伯特利同但去敬拜就得啦。耶和波安行咗神眼中為惡嘅事，去帶領以色列人去陷於罪中，去拜偶像。佢所做嘅影響深遠。耶和波安嘅後代，以至之後北國以色列嘅王，都係跟住耶和波安咁樣行耶和眼中為惡嘅事，去敬拜假神。北國嘅王就真正正好似周圍嘅王一樣啦，拜偶像係會令到死亡嘅。一個王去拜偶像，去令至佢自己嘅死亡。而佢帶領，佢唔單止係咁，佢仲去帶領嘅國家都去招致死亡。喺公元722年，北國就被亞述毀滅咗啦。咁南國係點呢？南國仍然有宗教嘅活動。咁王係咪認識神嘅話語，佢同埋行出嚟呢？南國後期一個相對好嘅王係約西亞嘅時候，佢去收執聖殿，喺聖殿揾到嗰本律法書喎。咁即係話，嗰本律法書已經擺咗聖殿好耐，冇人睇過啦。佢先揾到，佢揾到呢本律法書，佢睇翻裏邊嘅內容，先知道佢列祖冇聽從律法書所講嘅説話，沒有遵行書上所吩咐要佢哋做嘅嘢。因為
这样令到耶和华大发烈怒。最后在约西亚他的子孙短暂执政之后，公元586年南国亦都被巴比伦毁灭了，就是上次讲的个故事。以色列是的意思是神的保守，那以色列国都灭灭了，那以色列人是不是还是分别为圣的呢？分别出来做祭司的呢？是不是还是神的代言人呢？外面环境已经改变了，神是不是仍然是信守承诺的呢？ 保守他的子民的呢？我读神学最后一科就是读以西结书。以色列已经亡国了，他是被掳的一群，他的国家亡了，他的京都耶路撒冷圣殿都毁了，而那些王都是被掳被杀了。试想一下你代入以西结那个心情，他的盼望在哪里呢？他的神是不是信实的呢？神告诉他知，神会立一个仆人，好像他的仆人大卫那样牧养神的子民。他耶和华神会是他这班子民的神，而好像大卫这个仆人就是在他们中间作王。老师提醒我们，就算外面的环境怎样改变，基督教可能再不在外面的环境不被友善地对待，教会会越来越困难，甚至有些教堂被迫要关闭，神仍然是保守的。人可以失信的，不守承诺，但神仍然是信实的。耶和华拯救就是耶稣，耶稣的名字就是耶和华拯救的意思，而耶稣基督就是他被预言那个受膏者那个王。耶稣基督是来接续大卫的位置的，而基督的国是长久的，是没有穷尽直到永远的。我们这班基督徒就是被拣选出来作为神国的子民。开头我问个问题，我们是谁？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现在的身份就是神国的人。我不是澳洲人，不是再是澳洲人，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我是神国的人。我们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我们就是以祭司的身份去代表神，去宣讲耶稣基督怎样带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我们的教会在 Wilson's Point 这个地方有60年了，感谢神给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福音的灯台。我们教会60周年的主题是满怀感恩之心，目标荣耀的未来。基督的荣耀在他十字架受苦牺牲是显现出来的。作为教会领袖，就必须有牧者的心肠，成为别人的奴仆，不是管辖，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是为了照顾牧养其他人。好像那幅图里面右上角这个是伊丽莎白女王生前的签名，上面写着 Your servant， 你的仆人。人子来不是要服侍人，不是要被人服侍，是要服侍人的。他是献出自己的生命作多人的赎价，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作为服侍的榜样。同样教会领袖要甘心乐意地 以生命作為弟兄姊妹的榜樣。今天我們看到神如何回應立約的群體，去如何立一個領袖。首先要認清立約的身份，繼而是植根於聖約聖經裏面的話語，要實行出來踐行戒命的精神，蒙召服侍的要樂於接受神的任何事，去信靠神，去服侍他人，委身服侍建立聖約的群體。有些應用的問題，我們想大家想一下。我們每個禮拜日回來這裡聚會，我們留意的是否聚會人數、教堂的設施或者金錢的奉獻？記得我上次講到問了一些問題，我們究竟是想為了我們下一代留下些什麼呢？我們留些什麼給下一代，或者我們有沒有屬靈的下一代，是不是取決於我們這一代？我這一代是不是有使命的門徒呢？上個禮拜吳春霞姊妹講到提到，無論好或者壞，我們都是我們下一代的榜樣來的，我們的生命是給他們看到的。我們這一代是否謙卑地接受神的使命，忠心地去實踐？如果他們看到，可能下一代都會學到，他們成為一個有使命的門徒，確認自己是在神國裏面的人，長期在留在神的保守之中。在侍奉位置的，是否更需要幫助其他弟兄姊妹成為有使命的門徒呢？什麼使命？就是以祭司的身份帶領人去神的面前。在未信的人當中，我們會不會作見證去講耶穌基督的福音？我們的生命是否真的彰顯神的愛，去愛愛周圍的人，去敬愛上一代，關愛下一代，歡迎新來的人呢？使命亦都是關乎我們在困難的時候，在不友善的環境，我們會不會跟世界去妥協？我們是否更加反而在這個環境當中，我們更加仰望神的信實，對神有信心？我們是否對神效忠，堅守我們信仰呢？
現在由 Reggie 弟兄去講他的見證分享。